第77集。说来说去啊，烤肉是保留食物中的维生素 B1 非常好的方式之一。总之，我们意识到维生素 B1 的重要性后，就要多吃粗粮、鲜嫩的瘦肉和新鲜的蔬菜。在烹饪方式上，可以选择烤或爆炒，不要总是水煮。第三，钙、钾、镁等很多与心肌收缩有关的矿物质。缺钾最明显的症状是四肢肌肉无力、心律失常、消化系统症状及神经系统传导障碍。这里特别要强调一下镁离子在心脏功能中的作用。镁在人体中的含量较多，就重要性而言，在体内仅次于钙的矿物质，在生理学上被称为第二信使，在细胞里负责重要的能量传输功能，还能帮助细胞膜适量调节对钙质的需要，促使生理功能正常化。英国研究人员研究调查了镁对2300多名心脏病突发者的疗效，其中半数患者使用镁的水溶液，另一半则按常规疗法使用氯化钠水溶液。结果表明，镁剂使心脏病猝死率降低了24%。在因心脏病突发而住院治疗的患者中，补充镁的患者心律衰竭率也降低了25%。研究还发现，心脏病越严重，心脏中镁的含量越低。据报道，加拿大马克吉尔大学医学博士汉斯·塞莱在研究镁与心脏病的关系后发现，死于心脏病的人心脏中镁的含量比死于其他疾病的人低得多。生活在硬水城镇的居民患心脏病的人数要比饮用软水地区的居民少得多，原因是硬水中镁和钙的含量要比软水中的含量高得多。镁主要存在于紫菜、绿叶蔬菜、粗粮、坚果中，现实生活中缺镁的大有人在。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位78岁的女性，她起初是因为抑郁问题，经常到我们神经内科门诊来取抗抑郁药。我习惯于一边开药一边做些营养宣教。调查了一下，我发现老太太平时吃得太素，总以为年纪大了吃点软的烂的好消化的食物就可以了。我就告诉她，脑细胞特别需要蛋白质、胆固醇和磷脂，这些营养素啊，在肉蛋鱼奶里比较多。他还是摇头说吃不动。我劝他，您平时不吃肉，那鸡蛋总吃吧。老人家一听直摇头，不吃不吃，鸡蛋胆固醇含量多高啊，可不敢吃。我耐心地解释，您吃的食物太简单了，这会造成大脑缺乏必需脂肪酸和必需氨基酸，而且胆固醇是大脑的组成成分，您不能让脑细胞总是饿着。如果发展下去啊，您不仅抑郁状态没治好，还有可能造成痴呆。我把这个道理跟他翻来覆去说了很多遍，终于他想通了，决定好好吃肉蛋奶。但是没多久，老太太出现了心律不齐的情况。我先问了老人家回去以后是不是按照我说的好好吃饭了，老太太很肯定地说，我现在已经开始吃肉了。我看了看化验单，体内的钾、钠、氯数值都正常。我仔细地问了问她的饮食安排，老太太说，我每天喝小米粥或者大米粥，粥里加一点肉，中午吃面条，晚上喝稀饭加点炒菜。我再问，您一天能吃多少蔬菜啊，多少水果，多少坚果啊？老太太说，菜有2两，水果和坚果不吃咬不动。尽管化验上看血镁值是正常的，我依然觉得她身体中缺镁，因为镁元素主要在细胞里面，而血浆里面并不多。我千叮咛万嘱咐，您啊，别喝白米粥、小米粥，可以喝红豆粥、八宝粥， 这些粥里的豆类、含镁会多一些。吃一些紫菜、海带，还有坚果。蔬菜中尽量吃绿叶菜。老太太又问了我一个问题：夏医生啊，您说的这些坚果，红豆、绿豆，好是好，可我嚼不动。您说的那些紫菜、海带，做起来很麻烦，您说怎么办好啊？我当时就跟老太太讲了两个很简单的方法。第一，把红豆、绿豆这样的豆子泡一泡，之后煮熟了，取出几勺，加上坚果和酸奶，放到料理机里，打成一杯，还可以加点喜欢的水果，这样蛋白质也补了，矿物质也补了，维生素和膳食纤维也多少摄入了一些。第二，可以买一点小孩吃的那种海苔，有独立包装的那种，买回来放在桌子上，有事儿没事儿当个零嘴吃着玩。老太太按照我说的去做，效果很不错，复查的时候心率很稳定，睡眠也好了很多。心脏瓣膜出问题，先把肉吃够。到我们医院做心瓣膜置换手术的人有很多，其中很多是来自山区的农民。有一个52岁的女性患者，安徽人，住在大别山区，5年前开始心衰，到合肥几家大医院检查，诊断为4个心脏瓣膜都出现硬化和关闭不全，推荐到我们医院置换心脏瓣膜。心外科的医生看到患者皮包骨头，就请我们临床营养科医生会诊。我们在营养会诊时，首先要调查患者平时的饮食习惯。他告诉我们，每天早上喝白米粥，吃咸菜，中午是米饭和蔬菜，晚上是米饭或者米粥和蔬菜。您不吃鸡蛋吗？你们山里不是可以养鸡吗？我们的营养医生很不解。患者笑了笑说，我们把鸡蛋攒着卖钱给孩子上学用。我们再追问，您不吃肉吗？内脏也不吃？他又笑了笑，一年能吃上一两回肉，也没有内脏吃。我们的营养医生只好告诉他，现在啊，马上要手术了，手术中要出血，术后伤口要愈合，都需要蛋白质，您在手术前啊，赶紧补充些肉蛋奶，这样手术顺利，可以早回家。为什么这样建议呢？心脏有4个室，4个室自然会有4个门，包括2间瓣、3间瓣、主动脉瓣、肺动脉瓣。这些瓣膜是有弹性的，呈单向开放。由于瓣膜后面有肌肉拉着，就像弹簧门，血液冲击过后立即就会关上。经常看到一些人的超声检查报告中写着2间瓣轻度反流，或者3间瓣轻度反流，意思是心脏的门关不严了。如果是严重的心瓣膜病变，就要做手术置换人工心瓣膜。人的心脏瓣膜是由什么成分组成的呢？本身是结缔组织，主要成分是弹性纤维和胶原纤维，而这些纤维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在合成过程中也需要维生素 C 和一些矿物质的参与。像这位安徽女患者的心瓣膜退行性病变，就主要与蛋白质不足造成的营养不良有关，所以我们给了这样的临床营养建议。